promise that you'll never find another like me. I know that I'm a handful, baby. 要让你去面临你心里面你最痛的，但是能给你带来最多成长的，但你又真的不想碰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游戏就是让你从一个全局观去看你的人生。
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你被好好倾听半个小时就已经是一件，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我觉得清晰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然后这个游戏从头到尾我只想贯彻就是清晰，把复杂问题变得越清晰越好。
你现在收听的是爱与星球，爱与星球是一个关注内心成长的线上社区，让每一个生命在爱之中得到绽放。关注同名公众号，阅读星球小伙伴的生命故事，了解入群方式和我们的活动信息。我们期待在星球上与你相遇。
爱与星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这里有YC 小龟、玉晨和阿菜。我们今天
你数了四个人
其中有三个名字指代的是同一个人。今天呢我们这里有三位主播，有玉晨和阿菜。然后我们三个为什么凑到一起录播客了呢？因为在刚刚过去的美国国庆节，我们三个人在美国的盐湖城搞了一件大事。这个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办了一期整整四天的线下活动。我们纠集了十个人，然后我们从早到晚同吃同睡，然后就在盐湖城的一个大房子里，然后给他们安排了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十一点的整整四天的活动。然后这个东西它的主题是为这十个参与者做一个向内探索的完整的体验。我已经很尽力的再去描述它了，要不接下来我们邀请小乌龟和阿菜聊一聊，在你们的认知里面我们到底办了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在我的认知里面，我们办了一个非常难以描述的活动，对，就是真的就是当我结束之后发朋友圈，然后会有人来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然后我想了半天说不太清楚，只能把里面一些活动给他列一下，然后跟他说大概这样一个事情，别人可能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努力一下。你们觉得怎么说会比较清楚呢？
我们办了一个特别的旅游活动。
旅游，对，旅游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其实我们有拉一些自己生活里的朋友嘛，我跟大家说，就像我们一块去旅游一样啊，就是去盐湖城旅游四天，我租房子，然后大家一起租车啊，然后我们有什么吃饭啥的就一起 share， 我们会建一个这个 Splitwise， 就是美国我们用的那个活动均摊费用的一个 APP。然后但是呢我会说我们这是一个向内探索的东西，我们会给大家设计各种各样的活动，目的呢或者说他想达到的效果可能是你的内在有一个突破或者转变。
就是简而言之，我觉得就是办了一场旅游，然后有一些是朋友，然后有一些是我们线上社群的其他的小伙伴，然后我们就是设计了一些活动，可能像如果平时的这种聚会啊，大家可能是喝酒玩这种喝酒游戏，但是我们这个聚会的目的就是也是玩游戏，那这个游戏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打开，然后看能不能突破你现在生活中的一个瓶颈，或者发现一些你现在察觉不到的一些问题，然后看看能不能这几天有一个通过我们的活动有一些身体上的包括那个思想上的一些突破吧，大概是这么一种感觉。
说起来是旅游，但是其实大家主要时间就是待在一个大房子里，然后在这个大房子里面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最后走的时候有人提议说挺适合做一个综艺的，我觉得你可以想象为大家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就开始玩游戏，但是很多游戏就会，尤其是我们最后一天会设计一个，让你自己设计一个项目，然后去用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突破，做一些突破。之前的那些天呢，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帮你去挖掘理解自己，帮你去互相看见互相去了解，然后大家最后都形成了比较深的友谊啊，大概这样。
哇，我觉得你们说的太好了，嗯，我觉得描述的已经非常完美了，大家一定都已经 get 到我们在干什么了。我想补充一下，就是阿泰说的那个，我们让大家设计一个具体的项目，这个是什么东西？
嗯，
它其实是我们的这个活动里面最有特色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大家生活里面，如果说心里有一些卡点，或者说想要获得一些精神能量的这么一些转变，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你就是去充电去连接的过程，它就有点像你心里面可能有一些结需要打开，就是你的一些情感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或者你生命里的一些议题，你是要去有一个冲出来的一个冲破的力量，然后在一个具体的事件上得到爆发，然后你真的会能见到自己心里面的一些卡点被解开，然后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出现。然后我们设计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让每个人为自己设计一个他想在一天之内实现的自我探索的项目。比如说我们这次他们都干了什么，有人在一天的时间内学会跳一支舞并且展示给大家，然后他的卡点就是他特别害怕出丑，就是他说我设计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动摇一下我的自我形象，因为我太害怕我的形象受损了，我肢体不协调。有的人的项目可能是我想要去深入的了解我的情绪，然后所以他选择的方式是去跟他的朋友要负面反馈，他说我通过跟我的朋友要很多负面反馈，然后我在这一天能够体验到我的情绪，然后我再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情绪。就是他有点像是每个人在这个项目之中选择去做一件特别勇敢的事情，然后他在这个勇敢的事情里面获得了一种突破啊、成长啊，然后收获也好。
嗯，要达成完成勇敢的事情这个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前几天第一天大家基本上都是陌生人，然后如何在短短的几天内让一群陌生人就是愿意相信这个场域是打开的，然后愿意分享这些东西，并且精确的找到自己需要去突破的地方，就是这个每一个点其实都是不那么容易实现的。然后我觉得这几天我们自己就感觉最大的就是疲惫，就每天真的做到好多好多事情，然后最后才能达成这么一个项目。可能我想说的补充的是这一点。
嗯，我觉得为了给在听的人一些更清楚更具象的概念，其实可以把这四天大致的一些活动给大家说一说，可以就是说大概在干什么，在一些我们比较喜欢的活动里面可以挑一些很具体的这个内容让大家感受一下，然后很自然就可以聊聊感受什么的。
嗯，我们有完整的四天啊。为什么是四天？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就是我们随便想了一个四天，一个相对比较沉浸式的体验。我要先说整体的设计的这个思路吧。
对，
然后第一天就是热身和打开，所以第一天我们的游戏就是让大家认识彼此，然后有一些很像酒局的那种就是喝酒游戏，但是我们不喝酒啊，我们这四天都是没有酒精的。然后有一些即兴表演，然后连接做游戏，然后下午我们有一个人生曲线图的绘制和梳理，总之就是让大家认识彼此，打开心情，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开始玩，然后了解，深入了解彼此的人生。然后第二天的主题呢叫做探索和挖掘，就是第二天我们开始走得深了一点。然后比如说我们会设计一些就是那个叫生命之轮的工作坊，然后还有一个叫 gap map， 就是去在你人生的七个方向，比如说什么健康、关系、情绪，然后贡献、工作，这些七个方向，然后你去想你现在在哪儿，你想去哪儿，就是让大家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总览。然后我们会有小组提问的方式让他们走得更深。然后第二天是希望他们有很深入的了解自己，了解彼此，了解彼此的一些情绪上或者说他内心在挣扎的东西是什么。然后第三天的主题叫做勇敢和冒险。然后第三天我们又从一个很静的地方回归到了一个很动的地方，比如说上午让大家去真的做一个项目出来，然后下午有这个勇敢者冒险。对，就是让我们一会儿可以讲我们那个勇敢者冒险设计的是什么，但大概就是让大家去真实的去行动，然后在行动之中体验突破的感觉。所以第三天设计的游戏跟第一天不同，因为第一天只是去连接和热身，那第三天是要勇敢，就是他真的要去在游戏之中去挑战一个很勇敢的事情。然后晚上我们有去徒步，就是在这种室外的环境下让他们继续勇敢的这个主题。 第四天就是落地实践的蜕变重生，就是第四天他们要从头到尾把自己设计的项目完成，然后所以他就是前三天其实都是在他的心态上去准备，然后第四天他真的开始把他的这个项目做了出来，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分享这个项目，大概是这样。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挺好的，说挺好的。我觉得玉成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我觉得已经很完整了。
我觉得可以，我们可以重新过一下，我们可以重新体验一下这四天具体的流程，然后我们可以讲讲自己现在还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开始说，我觉得在第一天早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早餐和自我介绍，互相认识的过程中，我们开始设计说，大家可以怎么互相提问。那很多人就已经开始问很有趣的问题了，立即就会发现，哎，A 我们认识，然后 B 问 A 了一些问题，我们从来都没有了解过 A 的这些方面，从来没有听他分享过，但他就很自然的说，哦，其实我有这些事情，我有生活中这些感受，然后我们就特别惊讶说，哇，从来没有听你说过。我印象很深，我想到那个电影《心灵奇旅》里面，就是那个男主角去跟理发师理发的时候，问了很多理发师自己生活上的事情，然后理发师把这个男主送出来的时候说，我们之前都只聊这个爵士乐，然后那个男主说，哦，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听过这么多你自己的梦想和故事？理发师说，你从来没问过啊，但你这次问了，我还是很开心的，我会有这种感觉，很强烈。
我要发表感受，哇，我觉得我们聊具体的，我就有好多这个情绪上的东西想要分享。
嗯，
就是我们这一次办活动，因为是初次。就是我们三个独立的设计，然后原创的，然后很多这么带一场，我们有点没有信心，所以这里面有一半是我们生活中的朋友，但是就有一些朋友没有熟到那个份上，就是认识的没有特别熟，一些是我认识的没有特别熟的朋友，在第一天的那个早餐分享会上，他分享的那个故事，我就震撼，就是有种哇，原来你经历过这么大的事情。然后但我又觉得非常的 make sense， 就非常的合理，因为就是听了他过去发生的这个故事跟他当下人生里面的一些选择和习惯，然后一下子就对上了，然后我对我那个朋友就产生了好多好多的心疼，就是以前我对他可能就是那种，哎，为什么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为什么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听到那个故事之后，我有了非常深的理解和共情，然后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就是我们这个场域能够让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些朋友，他都没有对我交过心，但是在这么一堆陌生人的场域里面，他一上来就分享了一个这么深刻的事情。我记得当时我好像就跟阿才有过这个交流，还是当时在桌子上，阿才当时就说 "You never ask" 的这个梗，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真的太好了，就特别的温暖。
对，这是我对自我介绍最大的印象。
那我可能就是对阿彩最后说的那个部分，就是I'm glad you asked， 我很高兴你问了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我们这次有几个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知道他们可能对这类活动都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场域里面大家都摒弃了很多对陌生人的不信任也好，或者其他的不愿意说啊什么也好，就是当我们设计出来这么一个场域，当我们听到有一个人开始敞开心扉，开始分享自己这些东西，然后听到有好的问题之后，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信任程度会一点点打开，一点点打开。然后只是在那个早上，我们就收获到了很多很多的信息。对，我好像认识了你十几二十年，然后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或者说，哦，刚见的陌生人，我好像已经认识你很久了，就有这种神奇的感觉，都是因为我很高兴你问了这些问题。
对，我觉得就是早上一开始可能就有一些人直接进入状态了，让我来好好了解你这个状态，然后就把整个场子的深挖程度和走心程度拉得很高。
嗯
嗯，
好，让带大家进入我们早上下一活动，就是找了很多其实脱胎于这个表演游戏的那种游戏，设计来都是为了让大家就是临场反应，然后不要太想，并且去用心捕捉和观察周围的环境，所以说我就特别适合了把大家拉到这个场域里面来，让大家进行一种热身，也让大家不要这么拘谨，让大家放松起来，然后就玩了很多搞笑的表演热身游戏。嗯，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最得意的也是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最后加了一个项目，就是大家都闹完一圈之后，我找了两个男生，
这是你临场想的吗？
是我之前，这不是当天临场，不是当天临场，就是说是我
那个好厉害。
对，出发前可能出发前，去盐湖城之前临场想，就是临时想的，就是我让两个人手伸起来，然后搭成一个门的形状，这样中间可以过人，大家一个一个走过这个门。但是因为大家已经在一个表演的状态了，然后就可以说很多很神奇的话，就比如说我经过这个门，我说。我正式进入了这个场域，进入了这四天的活动。我在进入这个门之前，我要把身上的一些，我给我自己的压力，我对我自己的一些判断，然后可能我对他人的不打开，我把它拿掉。我想做脱衣服的动作，我把这些东西脱下来，然后放在这门边上，然后我很高兴的走进去。然后每个人可以就是随便说点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感觉把大家这个心情真正带到了接下来活动里面去。
嗯。
哇，必须隆重表扬一下，不是肯定一下阿蔡，就是这个环节是完全是阿蔡带领的。我们三个之前在讨论结构的时候，大概就分了工嘛，就是说，哎，这个带大家热身即兴表演就交给阿蔡了。然后真的就在我们可能不到两个小时，我觉得我们最少玩了十几个游戏，而且就每一个衔接的都特别好，就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好玩，然后大家就是满场大笑，然后每个人玩完之后他们的能量都是非常的打开放松的，然后大家玩完都说啊，我好久没有这么玩过了，我都这多少年都没有说在一个聚会上我们以这种方式很像小朋友一样只是去玩耍和感受的方式去连接，就这个东西真的一下子就把这些人群之间的那种玩耍的活跃的氛围给打开了。
嗯，
然后我还想问问你们当时从那个门里面走出来，你们放掉的是啥来着？我好像都有点不记得了。
我是示范的，我也有点忘了，我可能放掉的是什么对他人的评判。我可能是我对自己的一些自我形象的一些幻想和要求。
哦，好复杂。
对，我是大概可能大概这么说的，对，很难说清楚。
我记得很深，我放下的是对单喵的评判。
哦，
很具体，
对，非常具体，非常有针对性。
好的，具体攻击。我放掉啥？我可能放掉的是对他人的不信任。嗯，就是主要是对你们的不信任，觉得哎，这两个队友能不能把活干好？我要放掉这些东西。
嗯，
很多也有一些个人议题哈。
也很具体，这个攻击。
嗯好的，
只有我是无差别的大爱啊，都是无差别攻击、
嗯。对，
所有他人没有，所有他人我都评价。对，我觉得挺好玩，就是看你说这话的时候有多真诚。就是虽然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人就是玩一下，
嗯、
但是说不定在脑子里留了一个什么小种子，我不知道。
嗯
嗯，
对，好，那我们带听众们走过这扇门呢，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活动。
我建议我们高光一下第一天的那个人生曲线图，哦，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就是人生曲线图，其实它的规则很简单，就是在一张白纸上用曲线的方式画出你的人生的高光和低谷，然后最左边是你的出生年份，然后最右边是现在。这个指示其实非常的模糊，但是最后每个人画的那个图，他们都讲了半个小时，就是他拿着这个图，他就开始分享他的人生，就是这个游戏好玩到。我看大家画完，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冲动，我也要画，我太想画了，我太想知道我会画出什么。虽然我可能几年前画出过这个图，然后后来我就真的画了，然后我也给他们讲了，就是有点说这个公器私用的感觉啊。但是我自己就感受很好，因为就是那种分享人生故事的这个体验真的就太好玩了。大概是我先说这么多，然后来你们讲讲你们对这个活动的感受吧。
对，这个活动的流程是你要先画，画完之后呢，我们会分小组，你要先跟你小组的组员介绍一下你是怎么画，你是怎么想的，这个图上的一些事件都是什么，然后你的感受是怎么变化的，接下来大家就可以问你问题，然后这个每个人可能会持续半个小时左右。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突然把这人的人生中重要的事件了解一下，就他觉得重要的事情。有的人可能是上各种学，上小学中学，然后他的那个心情会不一样。有的人就完全不是，有的人就是我人生就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感觉很好的阶段，然后接下来就很失落。就是你能看到他自己的视角里面他的主线是什么。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有两点吧，这第一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一个是我看到别人的感受，因为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哦，其实我是一个不擅长倾听别人的人，然后所以我作为一个参与者，我在那边听的时候，很能够把我拉到好好的去理解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去想啊这个人啊怎么样，这人成就怎么样，就等等等等，就只是想哦，我跟着这个人经历一下，哦，每个人都有好不一样的经历，然后他在自己的还有很多自己的困境。当大家有很多共同的困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难受，说啊，我也有这个困境啊。这个困境可能是，比如说很多人共同的困境是，自己的人生没有太自己主导过，比如说可能是爸妈叫你干什么，你可能有点对抗，但是也就那样。你人生的很多主要的变化都来自于，哦，我换了个学校，环境换了，然后你就觉得哦，好像就是环境在对我做点什么，然后我的感受就变了，然后就觉得我好像没有真的主导过自己人生，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什么样，大家会说哦，我好像有点这种痛苦，然后好几个人说这种痛苦之后，我就觉得啊，好痛啊，我也这么痛苦，我也有这个痛苦。对，对，这是一个是我自己，就是说我感觉我终于好好的看见了很多别的人，然后觉得是感觉非常好。然后另一方面跟早上那个了解大家点很像，我们组里面有一个非常内向的女生，她说完之后说，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这么多，就是我从来不会跟人说话说这么久。我们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说你去讲你自己，他觉得应该是很治愈吧。然后我觉得哇，我也很震撼的感觉，就是原来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你被好好倾听半个小时就已经是一件，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哇，这个游戏可能是我最早提出来这个想法，然后在社群里面实施了一下，然后我自己没有画过。然后最开始我想这个游戏的时候，就是不凭直觉，就是特别想当然，就是要画高光和低谷。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游戏最有趣的地方是，我告诉你，你凭直觉画，就是你画你的线，然后最后这个高光，所谓的高光和低谷，我会特别的刻意的去问你这个纵轴到底是什么，你由什么东西来定义了你的高光和低谷。然后我会发现很多人特别直觉的就是，那就是我的社会成就，然后我的外界的肯定。但是当我特别的仔细去深挖这个数轴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的数轴的状态会变，或者说他会发现哦，自己画出来这个图，我不是完全是根据凭直觉的外界评价的好坏来定义的。然后他会发现自己新的对数轴的这个理解，哦，原来我是这么理解我的人生的，我会是这么感受的。就是我在发现这个游戏最好玩的地方是，我去了解到底他们是如何衡量自己的人生的。当你脑中特别直觉性画出这么一个线的时候，什么东西对你来说特别重要，这是我之前在设计这个游戏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我之前可能更注重于就是这个高光和低谷的事件，然后后来我发现你如何去定义这些东西，以及这些大的事件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冲击，然后这个部分往往会给你带来一些新的想法和觉察吧。我觉得这是这个游戏我觉得非常好玩的地方，虽然我自己没有画过。对，
那你们两个在那一天有想过自己想画这个图吗？
我想了一下，觉得好麻烦，就是要画好多心力，就没有再想下去。不知道玉晨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我就是不值得大家时间来看我这个图，因为我是这个组织者嘛，我是给大家服务的人。然后如果真的画这个图分享的，相当于是我也是这么一个参与者。
哦，
但
是那天就挺好玩的，我就画了，然后我当时也觉得，哎，可能不太好，让大家还听我的，就是有点欲擒故纵的。我说，哎呀，我也好想画呀，哎，但是我不想，我觉得好像不应该给你们讲。然后我当时特别逗，因为我们那个画完了之后，就是晚上有一个大家把每个人的图都放上去看一遍，因为我们是分两小组分享的，每个人半个小时，特别久。然后晚上有一个所有人，就是13个人集中到那个楼下大沙发上，把每个人的图投屏到那个大电视上看，然后我在那里负责投屏，然后最后一个是我的。然后我当时就心里一直在想，会不会看我的图呢？我要不要讲呢？我有没有机会讲呢？
你内心戏这么多当时。所以你是想讲的。
对，我是想讲的，而且讲爽了，最后真的就讲了啊，我还挺开心的那天。那我们第二天，
我觉得第二天早上有一个其实是项目设计的工作坊，这个东西不一定要展开讲，但是我觉得值得提一下。第 第二天我们开始就让大家开始想了，这个注意力开始放在这个项目设计上了。我觉得项目设计其实很有意思，我觉得丹阳你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到底是他最关注什么东西呢？
嗯，对，这个东西就是项目的概念，阿蔡和玉晨之前也不知道，可能也是那天第一次听。我们要看到每个人真的想出来的项目，你才知道要他想实现什么。就这个项目呢，非常清晰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他的项目是什么，就是他要在这一天的时间做成什么事儿。然后第二个是他做这个事儿想要实现什么。然后第三个是你以什么方式来衡量有没有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管它叫结果，对，你这个项目的目标想要达成什么结果。就比如说那个想跳舞的朋友，他的项目是我想跳一支舞，那光这个不行，我们必须要让他清晰的说出你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做这样的事儿。他说，哦，我的目标是动摇我对我个人形象的执着啊，我的目标是能够放平心态的丢人，让我不在乎我的形象。好的 ，OK， 那这是你的目标，我们认可这是一个合适的一个来自我探索的目标。那你怎么定义结果呢？很多人在结果上会卡住，就是怎么衡量。然后最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可能立刻就明白了。那最后那个朋友我们是怎么判断的呢？会说这个结果必须是一个客观可以衡量的结果，你不能说我跳完舞我心里不难受啊。那我们不知道你心里难不难受，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达成这个目标。还有为什么要设置一个结果？因为当我们很多时候鼓起勇气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是很容易退缩的。就比如说他知道他学舞是想要打破对自我形象的执着，那他可能跳完了他还是很执着，他就说啊，那我不执着了，我就这样了，我项目做完了。这里是要有一些迫使的，就是要有一些推他的，让他去很清晰的定义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算实现你的目标。然后这个朋友最后他的结果就是我们给他设计的，就是看你脸上的表情难不难受啊，就是如果你这一个舞当着我们所有的人跳完了，你很痛苦很不好意思，你没有充分的享受它，我们就让你再跳一次，就是现场大家投票，然后直到跳到你完全的享受舞蹈，然后你跳错了你也不难受，然后你特别的整个人很放松，我们就让你过。然后最后他那天跳可能跳了几遍，三遍还是四遍，跳了整整四遍。然后而且最后就是都没有人喊 one more 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只有我说我想让你再跳一遍，因为我感受到就是你还是可以再放松，然后我希望能让你再享受它一次，就大概是这个感觉吧，就是需要一些就这种非常清晰定义的方式让他去实现他的项目以及他的目标。
对，我从一个听的人我的理解是就是大家特别容易就找一个模糊的事情说我大概要做这个事情，但是特别容易退缩，特别容易模糊，特别容易说算了，我其实不要用力了，我不要努力了，我就轻松一点。然后是要设计一个清晰可感的一个怎么说判断方式，然后来在你真做的时候去监督你说你一定要做到它，你一定要想着这个结果，你不要去退缩。后来在听丹阳跟每一个活动者去盘这个项目的过程中，然后我发现我觉得其实最终因为大家都特别容易先想我要干什么，就迷失在我要干什么这个行为中。然后我觉得其实最清晰的思维方式可能是你把数据换下，你一定要问每一个人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真的在意这个事情吗？大概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事情对你真的很重要吗？哦，如果重要的话，好的，那我们怎么衡量你达到了这个目标？就目标可能是一个比较抽象，比较在一个概念世界里的，比如说我要自信这种东西，这个然后说 OK，你这个概念世界里的目标对你真的很重要，然后那我们怎么来衡量在我们一天的项目中你在这个上面有所提高，然后他要给一个在现实世界中可以去查看的一个标准，然后最后才去问他 OK 你具体要干什么，这样的话可以让他思维方式上把这个清晰的目标放在第一位。
讲特别好，就是我可能只能补充一下，就是我发现我惯有的思维方式我是很难去执行这个事情的。然后包括我在跟人聊的时候，刚开始我会发现我特别喜欢就是去挑战别人，你真的想干这事儿吗？这事儿背后有没有更多的事情？然后最后就变成了我在给别人就聊天，然后就一点点往后挖，然后突然发现我好像能挖出来一大堆东西，能挖出来十件事儿，好像都是你需要做的，你需要克服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双方都很懵，都是我到底要做什么。 就是我发现这个项目这个设计就非常对抗我的本能，不是我本能会去实现的东西。但是在跟我的两个 partner 这个商量之后，然后发现我这个思维方式以及我这个惯有的思维在这个上面并不适合，然后我得学习要落地，要清晰到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不用特别大，我们不是在这儿给你解决你的所有的人生问题，哪怕一点点突破就可以。我觉得我在那天就是给自己有一个思维上的一个转变，以及觉察到自己一个旧有的模式吧。对，
哇，这个你在第二天就转变了，这个痛苦我跟玉晨一模一样，但是我在第三第四天越来越痛苦，我就可以在后面好好说说这个问题。
好的，我第二天觉察到吧，对，刚开始转变，对，后面还是会不断的出来。
嗯，所以总之呢，第二天作为参与者呢，你就会，哎，大洋会跟你说这个项目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idea， 然后大家开始想，然后我们开始聊。
我能不能插一个问题进来？
嗯，好的呀。
我想问问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在就是讨论线下的时候，因为你们在问我这个项目到底是啥，然后我说你们现场想一个自己想做的事儿，然后我把它给你打磨成符合这个模板的一个东西，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然后你们还记得当时自己说想做什么项目吗？或者现在如果是你来做，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我非常记得，但是我发现人的思维就是这样，我非常记得我要干什么，我非常记得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完全记不得我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大家人就不擅长思考衡量标准。我的目标是降低我对他人的评判，然后能够更多的接纳他人。然后我的项目是跳，非常的猛。我当时幻想的，就是我幻想的项目没有做啊。我幻想项目非常猛，就是挑出我身边我这个评判对他评判最多的那些朋友们，然后我当时给自己想的是我要开始去想怎么具体的去欣赏他们，然后要打电话跟他们说，然后真的要跟他们兑现说，然后但是兑现的目标是说把这个关系转化成一个欣赏的关系，对，但是衡量标准完全忘记了。
那我想追问一下，你现在想的话，你觉得衡量标准应该是什么呢？
如果现在想的话，因为我们当时说是一个具体的结果，这个具体结果可能只是为了逼你把这事情完成。如果是一个具体结果的话，比较好想啊。具体结果是，比如说大家跟我聊完，然后可以给我发一段，总结性的文字，然后我可以收集多少个。这个结果是可以逼我把这事情做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如果想要衡量我有没有降低对别人的判断，那我还要想一想怎么衡量。
可能是让这些人给你的反馈是他们有没有感受到你的欣赏，就比如说你可以让他们给你打分，如果这个电话之前他们觉得你对他的欣赏是比如说4分，然后这个电话之后他有没有提高。
但是不评判跟欣赏还是不一样的嘛，你可以不评判也不一定非要欣赏。
但是如果你的分升高了，你的评判心肯定就减少了呀。
在我这个目标里面，他们是还比较在一个维度上的，就是我想你不评判有可能在心里就是把它屏蔽了。我觉得欣赏是一个判断标准，因为我可以在脑中骗自己说我屏蔽了，我不想这个人，我觉得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可以不想。但是如果我只是在骗自己的话，当我想去欣赏这个人的时候，我会有很多的拒绝。只有把这些东西真的放下了，我才觉得这个人其实非常的好，或者说他、不是好，就或者说我可能感受到他的感受，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状况之类的。
好的，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我们这个项目是个啥。我觉得很有帮助啊。小贵说说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思维实验。
我不太记得，我记得好像核心思想是推销我自己吧，好像具体做一个什么事情，可能就是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卖给别人，
卖你的那个生命教练课，生命教练签下客户，我觉得你这个很特别容易衡量，就是有没有人给你打钱。
对，我说我要去 coach 你，然后你要不愿意雇我当你的教练，然后并且
你还要给我定金。
想想就很难受，
这个结构非常经典。如果我们这个下次办活动，
嗯、
我给大家举例就可以举这个，
好
对吧？你的目标是成功的推销自己，突破就是不敢推销自己的障碍，然后实现自我价值，在真实的人机互动中感受到自己的价值。那衡量标准就是有多少人给你钱。嗯
啊，对，简单粗暴，
对。
丹阳，你现在心里有没有个小人说会不会问我？会不会问我？
哦，我倒还好啊，因为我做过这个项目，我还写过一个小作文，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跳过我，大家可以去看我现在写的文章。我这个自己真的做过这个项目，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而震动的三天。
不，我觉得作为朋友聊天的话，我可能会想听你现在再设计一个，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目的可能是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项目设计的过程和感觉，所以我们就可以先过。
嗯，
我们以后再来拷问你。
好，
谢天谢地。
嗯，所以大家回来，我们回到第二天，第二天就是让大家开始去想，因为这个事情需要盘算很久。因为丹阳根据自己过往的经验，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会经常变，就是说你一开始会觉得哦我要干这个事情，但是其实很有可能你一开始想到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或者说离你内心最关注的问题其实是有距离的。
就
是他们的项目一直在变，就是第二天就是上午这个时间只让他们去头脑风暴。当时在阿蔡机智的建议下，我们因为每个人我们有发一个小册子，然后他们可以写东西，然后有一个小册子里面有几页就是他们要写下自己的项目目标和结果，然后那一页在阿蔡的建议下，我给他重复了四五个，就是让他们可以不断的写草稿。然后真的是会变，就是比如有的人可能写了两三个他想做的事情，然后但是这个还没有特别接近他心里面真正想要去做的啊，然后他要一步一步的达到那个，哎，说的有点抽象啊，但是就是确实是会变的，这种感觉。
对，所以我们想给他很多的时间，让大家慢慢变，慢慢找，没关系。所以第二天就开始把这个抛了出去。
上午让大家想想项目，然后下午就不要再想了。这个东西的关键就是你不要每天泡在你的项目里，你先想一想，然后我们做点别的，然后希望这个别的能够给你要做什么项目一个新的启发。这个地方我想请小乌龟好好的给我们讲一讲，就是生命之轮和那个七个要素，就是中间的这个缺口。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跟阿蔡都没有执行的很好，就是我们的设计有一个思路，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东西很好的用起来。然后但是玉晨在第二天的那个下午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小组的人非常的有，就是有进展啊，而且他设计的这个东西是玉晨设计的，然后最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实现我们这个活动的目标，然后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自己以及明确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是非常好的一个环节。然后我很遗憾阿蔡就不说，我很遗憾我自己没有把它弄到没有把它的最大效果发挥出来。
对，我也很懵。
那应该是我没有跟你们沟通好，但是我现在也有点忘了。我想一想，当时就是为什么有这个七个需求，也是从 Tony Robbins 那儿抄过来的，现场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好用，就是他说他把你的所有的人生分成了七个部分，比如说你的身体，比如说你的事业，你的关系等等吧，然后就是让你给现在以及你想去的地方打分，就是让特别诚实的打分，就是你现在是几以及你想去的地方是几，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圆盘。然后打完分之后我们就是分讨论，然后我自己因为人生可能很多很多面向嘛，其实你不可能所有东西都面面俱到，然后我可能非常好奇的就是对于当下的你来说你在哪儿，就是我会特别的让他选中一个方向或者两个方，就基本上一个方向，我会让他去选你现在在哪儿，你想去的地方是哪儿，然后特别仔细的跟我描述，然后让我去了解你为什么最想改变这个方向，然后我会让他去画就是未来一年你想去的地方，就是一个非常你觉得可实现的目标。这个东西好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问题或者说想你自己的模式，你会特别的笼统特别的模糊，比如说我发现我在人际关系上有这个恐惧，然后发现这个东西可能会蔓延到金钱上，可能会蔓延到其他方面，可能会蔓延到我忘了你的能量层面啊什么之类的，同样的问题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因为它不够清晰。我觉得 这个活动它的好处对我来说就是可以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变得清晰，然后大家都可以非常清晰的知道，哦，我现在在哪儿，然后我想去哪儿，然后我只如果只做这一方面的话，我缺失的是什么，然后从这个方向你会了解到，然后其实我的其他部分也是这样子的。我还刻意的会在问题里面的就不断的会去挑战它，就会说你真的想去那儿吗？你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自己骗自己的？我的想象中就是有的人可能会在这个被挑战的过程中发现，哦，自己好像真的没有特别想去那儿，其实我想提升的是另一个部分。但是有的人在我们那天可能就是会非常清晰的知道，哦，我现在人生中这个东西就是最卡我的，我特别特别想实现到我下一个点。我觉得清晰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然后这个游戏从头到尾我只想贯彻就是清晰，把复杂问题变得越清晰越好。效果吗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我的思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对，就我觉得人改变的核心就是他自己得感受到紧迫感，他得知道要如何去改变，然后这个游戏最终我想实现的目的就是他在我的挑战下他特别清晰的知道，哦，我真的就想去哪，然后下一步我们可以落到你未来比如说这六个月或者这一年你到底能做什么事情，然后这六个月能做的事情你每天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第一变清晰，第二把大的问题变成小的问题，这是整个这个游戏我的设计思路。
它对于项目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我到底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就是那个项目设计环节之后其实大家大概都能说出我想实现的目标，但是真的落实到让他去做的时候他的所有的阻碍就跑出来了。就比如说可能有个人他的目标是说我想要疗愈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但是他觉得我跟我父母之间现在有一些障碍，这个东西在影响着我的工作呀生活的很多方面，然后但是具体到设计项目的时候他又会很退缩，他说我想给他们写封信，我可能会说那你要不要打个电话呢，对吧，你多做一点真的是能够疗愈的，去打开这个能量的，然后他就会说哎呀也没有必要吧，就怎么怎么样，就他的一些恐惧啊会跑出来。这个是虚构案例啊，不是我们真实案例，那大概是这个意思。那玉晨设计的这个活动呢就能让他在总览人生中会发现他当下最想改变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七个领域嘛，然后他可能做完这个活动之后会发现，哇塞，我跟我父母的关系真的在影响我生活的每个方面，而且好像确实我生活中其他没有那么多我真的想改变的事儿，这个事情我真的要改变，就是他会坚定他想要改变的决心。因为说实话这个项目一天的项目做下来它不容易，它真的是要让你去面临你心里面你最痛的但是能给你带来最多成长的但你又真的不想碰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游戏就是让你从一个全局观去看你的人生，它会通过一些积极的画面想象，就这个有点像我们 coaching 时候用的技巧嘛，就是一些积极的提问，如果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改变了会怎么样，财务状况会怎么样，你的健康会怎么样，你的生活会怎么样，你想象一下，然后他想象到那个样子，就是他想想，哎，如果这个改变了我的生活真的能变得特别好，再落回到他要做的这个很有突破性的项目，他就能很坚定的说好，这一天我拼了，这一步我要迈出去，应该是这么一个关系。但是我当时确实是没有我们组的人，我起码我没有产生这么清晰的连接。
对对，我也没有太用好，我就不说什么了总之用了半天没用明白，我说哎呀我们还是聊我们的项目吧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快速冲一冲，我们来继续把 highlight 往后走一走，来到我们最热爱的第三天，是我最热爱的第三天。
第三天就是阿菜主持，我们第二天晚上有开个小会，这个小会就不讲了，我们三个人之间的一些关系上的进步，然后但总之小会的结果就是第三天阿菜全场 carry。然后第三天我们有特别多新的东西和最大的一个情绪的释放，我觉得对所有的人来说。
对对，不是我最喜欢第三天，不是因为我主持了，因为我们主持的内容我们之前都说好了，主要就是大家那个做的事情，迸发出来能量非常的感人，我觉得顶到顶了，我们可以介绍一下第三天的流程。第三天简单清晰，第四天你应该是做一个全天的项目，然后但是我们第三天一开始就做一个两小时的版本，这个版本是为了对你的项目做一些测试。但是它也得有清晰的你要做什么，然后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然后说让你先感受一下这个流程，并且他可能比如说你有东西做的不好，你第四天还可以改嘛，就是一个测试。下午是一个表演类的游戏，然后晚上是一个求婚啊，这个不是一个每个人都要参加的活动。对，我们来一个说吧。然后两小时的那个，你们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那两小时我记得我们三个就是满场跑，跟这个聊一聊，跟那个聊一聊。就是第三天开始，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环节。就是第一天、第二天，大家能听出来我们还是有流程的，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嘛。然后第三天就是大家分散到各个点。然后我就觉得一到第三天这个场子就火起来了，我完全不知道下一秒钟会有哪个人来找我聊他的项目，然后以及在10分钟20分钟之内我能够帮这个人梳理清楚多少，就特别神奇。就是在那两个小时我就觉得一切都是流动的，人与人之间都是流动的，因为他们坐着坐着也会找其他人聊，然后也会啊，没有，那两个小时我们是不让他们聊的，对对，就是让他们只是做自己的项目。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刚才说的是第二天，是项目设计的时候，第三天让他们做的时候就不让说话了。那两个小时我们去睡觉了。对，那两个小时我回去补觉了，我没有印象，因为等我说话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做完了。等。
怪不得一点记忆都没有。说了半天。
我说的是第二天，对，我说是第二天，在他们头脑风暴的时候是特别流动的，然后第三天他们就是真的坐在那两个小时，我们三个就去睡觉了。
不是，我觉得你的印象其实是第三天，就是在坐两小时之前，其实大家还是有最后的挣扎的，就是最后想一下，我这两小时还没有定下来。对，然后那个时候是有很多聊的，我觉得你是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印象。然后大家真的说一敲钟大家开始做，互相不要干扰，这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时间。
嗯，
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睡觉去了。
我们太累了，我们三个真的太累了，每天都干到12点。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前两天聊的时候我们都很头疼，都不知道该怎么让他去做项目之类的。然后他那个人可能说他一直想忙着让自己很忙，让自己很有效率，然后完全停不下来。对，他嘴上说了很多表面的问题啊，但是总之我就觉得他好像他和空白是敌人，他是会以空白为敌，是完全不能接受真的停下来，真正的什么都不做，然后去感受这个世界。我第二天时候给他的这个建议啊，他自己也很恐惧，他说那我第三天我想试一下什么都不做，一个小时，哎，就一个小时，虽然项目有两个小时，但是我就做一个小时，太长了。然后我们说好，那你就做一个小时，后面的你可以就是对吧，自动延长，挑战自己，能多长就多长，但至少做一个小时。然后我跟玉成乱晃的时候，显然我们已经睡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们已经睡了一个多小时，所以当我们起来晃的时候已经是他们做项目的两个小时的最末尾了。我们还看到那个人真的一个人在待着，他就是表情很沉静，他真的很认真的在一个人待着，很慢的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可能慢慢的撑一撑自己的身体，然后他会说做点小动作看看自己身体是什么感觉，就是很完整的做完两个小时。然后我跟玉成我觉得应该都被那个场景还是蛮震撼的。
确实真的震撼到了，非常认真的跟自己待着，很不一样，对，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很少在人身上能看到这种感觉。对
对，关键预期还是我以为他会待久了会有点不耐烦或者害怕，对吧，我可能会担心他，可能他自己也说一小时待不住什么的。对，
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想想，那两个小时还好，但是对于围成一圈回来之后，因为有些人的项目是要当众完成的，比如说那个跳舞的人，就是我发现啊，我们这个能量场就是当我们把这10个人聚到一起，然后每个人都当众说一些东西，让其他人看着他，然后他在当众说他的项目，就是这个当众说的过程是一个有一些情绪释放的一个过程。这个不是第三天了，那是第四天，但我觉得就是差不多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他的项目是就是刚才好像有提过，就是要负面反馈的，然后结果他拿到的全是正反馈，就是拿到的全都是别人看似是负面反馈，但是其实人家会写特别长，就会跟你说我觉得怎么怎么样，就是有很多特别走心的那些话，然后他又拿出手机一条一条的给我们读，然后读到他外婆给他写的那一条留言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哭， 然后就泣不成声的那种，整个人就是开始哭。我当时就坐在他旁边，我也跟着哭。就他那一瞬间从他的这些人际关系里面感受到的爱，而且我觉得就很神奇，因为他是在给我们所有人读的时候，他这个东西涌上来，就是他自己可能看到这些的时候，他是一个啊，我看到了得赶紧回你，或者我一边回我一边还跟其他人说话。但是当他在众人面前去读这些信息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好好的在非常专注的去跟这些信息后面蕴藏的那种爱去连接，然后他感受到这个爱的时候，他就在这哭，然后我也在旁边抹眼泪，就特别特别的动容那个时候。
嗯，对，大家说这个场景就是我们大家做完之后，对，围成一圈开始分享自己的项目，然后玉成还加了非常好的环节，就是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两个人站出来，然后对他进行一些肯定，然后这个过程非常的非常的有能量。
我觉得可能就不太多的分享就是大家具体的事情，但是那天确实是有最多眼泪的时候，那天整个一天就好多人哭了，然后在有的人说自己的事情或者说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能看到其他人会有共情，大部分人肯定都是想到联想到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个情绪然后触动到自己，有的可能是因为恋人，有的可能是因为父母，有的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什么之类的，但是在那天就是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泪，这是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每个人哭的点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哭的人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这么这个氛围，但是大家处在一个又很脆弱但是又互相被拖住的这么一个奇妙的场域里。对
对，那不然我们说说眼泪最多的环节。
哎，太顶了太顶了，下午的那个东西，而且那个是我们临场想出来的，就是我们之前不太知道要玩什么，然后前天晚上十一点我们三个在那说，哎，明天大冒险怎么做呀怎么做呀，然后哎不知道这个灵感哪来的，就成功。
应该问问阿菜吧。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原本想说我们叫大冒险，让大家有这个改变的勇气，想的非常的空洞。然后到真到实行了，就是到前一天晚上想觉得不对啊，大家好像也很难冒险，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我们最后想到就是做一个表演类的游戏，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场景，比如说假设你跟你父母之间有一些矛盾，有些话说不出来，你是很难说我现在我把你丢到你父母面前开始实践，这是很难。但是表演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安全的沙盘吧。所以说比如说是你和你父母之间有话要说，我们就可以找一个人在这儿就当一根柱子杵在这儿，然后他就是你想象他是你的父母，然后你要开始跟他说话，在一个表演的环境里面。对，然后这模糊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游戏了，但是每个人都要进行这样的活动，然后大家就越战越勇，基本上到最后每个人状态就是哈，我一想我要哭什么了，来吧。比如说我们的第一位勇者是类似于说跟前女友在聊我还想跟你在一起这样的对话，然后我当时演他的前女友。对对对，就非常的好玩。然后有些 highlight， 比如说很多人是有人跟男朋友道歉，然后就是边道歉边哭，说其实这件事我特别对不起你，然后我一直欠你一个道歉。然后有个非常好哭的是跟前男友，就说一些感谢和想念的话，然后那是我唯一一个听哭的。
啊，你听哭了那一
对
那
个我听哭了，
啊，
对对对，他说。我现在还有时候会叫我自己，就是他们可能她男朋友叫她的一个爱称，但是我还是会叫我自己那个，当我叫的时候我脸上会浮起微笑，我就觉得非常幸福，我还是觉得我是真的被爱着的那种感觉。说哦，然后我就有点想哭。对，然后还有很多人是跟爸妈说话，我就跟爸妈说话的基本上那些人都哭了。
还有跟几年前的自己，那个也很好哭。
我觉得那个觉察真的还是蛮好的，他就梳理说你来美国了你当时是什么感受，就是他很知道自己每一刻的感受，然后他一直在安慰每一个阶段的自己，说都是好的，都是会过来的，没有关系的。觉得那还蛮感人的。对，
对，我也哭了。那可能那些活动我不知道是第一次哭还是第二次哭，但是是在有人说我要跟妈妈说一些话，然后哇，
那太厉害了，
哭得不能自已的，真的。 就是眼泪逐渐
我都没看到你，
对，
我又没看到你，天哪，我都不知道你们两个有这么被打开的被感动到的瞬间。
听他说就是原来没有跟妈妈好好说话，然后现在在这个场域里面尝试跟妈妈好好说话，我真的是疯狂的哭。
那个非常厉害，他很认真，就是他真的是就感觉是非常男，这是一个非常男人的事情，就是他真的很认真，然后就是我之前我这么说话那么说话，然后知道都非常伤害你，就感觉是非常认真认错的一个。我现在体会到面对的这种生活的状况多么的不容易，之类，对。
然后也有很多人完全不知道要说什么，就是他知道他要跟谁说，但是这个人可能是他生命中比如说父亲母亲一个平时真的不表达的人，然后他上来之前他会特别慌，他说啊我不知道说什么，哎我不行，
所有人上来都不知道说什么，对不对、
嗯、
都是现场说的，没有人知道上来要说什么、
嗯、是真的即兴，然后但是有些人格外的慌嘛，然后他格外的慌，然后他就手足无措，但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那盯着他，我们就给他这个空间，就没关系你不说我们就等着，然后他慌着就开始说，然后一边说一边哭，就这个东西真的太强大了，因为他们在说的时候真的是生活里面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人际关系那些真实的没有被打开的这种东西他说出来，然后这个能量涌现出来，然后他对于他的开始表达他对这个人的一些很艰难的情感。我们那天下午即兴表演完了之后，然后盐湖城的外面正好是狂风大作，就是那个天一下子就阴了，当时就觉得巨神奇，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就是表演结束之后嘛，跑到我们那个露台上去看天，然后阿泰在那说我感觉这一刻就是特别像我刚才的感觉，外面狂风大作，我在一个安全的空间里看着你们那儿、你们在那里拼命的释放自己。
对，
我当时感觉就是哇，大家都好打开，就大家就冲到了自己最脆弱的地方，哇，好厉害，我是谁，我凭什么这么安全坐在这儿看，我这种感觉
啊，因为我们三个没有说嘛，就是都是其他人在说。对，
我其实挺想采访一下你们，就是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有一个没有不成功的推动，我说你们两个想听你们两个说，然后当时你们对自己要去打开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他们是推我们三个说，
嗯，
然后我先首先对你们俩表示自己没有议题，我表示嗤之以鼻，骗谁呢？听不下去了，然后说，然后叫我演，我说那我现在觉得好像有点不打开，稍微有点抗拒，感觉这个跟大家状态差距有点远，就是离得有点远了，可能需要到那状态。要费的能量比较多，有点抗拒，对，我就承认了一下。
玉晨呢？
我们当时都说了嘛，人生没有议题，没有什么需要回答。
不是，那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你当时到底怎么想的？
真实的感受还是一样啊，就觉得我们是服务者嘛，就是没有必要占用大家的时间，对。
好吧，我想想，我是自己这样说的。但我又真的觉得就是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就是我没有我觉得不敢表达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真让，因为我老觉得如果说对我爸我妈说话，平常我也老跟他们说呀，就是我觉得我跟他们没有表达的障碍呀，我就是啥我都表达出去了，我不知道我会收获什么，但我又特别想演，我特别想说大家都看我，我想再说点就是我不知道会说出什么的东西，
你就是
这种感觉，
戏精上身就想表演，
就是戏精上身，
对吧？
就是想表演，但是一点抗拒都没有，跃跃欲试，然后没有成功，心里觉得非常遗憾。
我可能看到你这一点就把你摁住了。
哦，原来是这样。
以后有机会。
我发现我们这个讲述可以把这个跳舞歌拎出来，跳舞歌贯穿全场。既然你已经拿跳舞歌做各种例子了。跳舞哥就是那个跟妈妈道歉的那位，因为这个梗在第四天还会回来，所以我们把跳舞哥拎出来。为什么把跳舞哥拎出来呢？因为晚上有个重要的活动也是属于跳舞哥的。
对，跳舞哥成为了我们这场播客的主角啊。
对对对对，我们以解剖一只跳舞哥哈。 我们很快说一下晚上。晚上原本就是说希望，因为毕竟是出来旅游，我出去走一走。我们第二天晚上也出去走了一走，然后第三天也是说出去找一个非常轻松的这个徒步的小路线，然后走一走，主要是目的是到山里喊一喊，把自己的一些愿望和一些东西喊出来。然后呢，这个跳舞哥偷偷的表示我要加一场求婚，所以这个就变得非常精彩。
对，那天晚上，哇，玉晨讲吧，你可是操碎了心啊！
啊，就是本来选了一个地方，然后离我们那儿开车半个小时，规划着时间差不多，发现大家吃饭就晚了一点，然后时间规划错了，就有点慌。但是最后就是还是到了那个地方，那我没有爬到山顶，然后我就非常紧急的找了一个意外之外的地方，我也不知道那是哪儿，然后结果就挺好的。其他的朋友就说这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我们就在一个非常美丽的草坪上，然后可以看到整个盐湖城的城市的全景，然后当时夕阳西下，然后每个人就开始对着整个盐湖城呐喊，旁边也没有其他人，然后每个人都说了自己想主题是什么，我要什么和我不要什么，对不对？
或者对人对谁说一句话，但是没有人使用第三条技能，
啊、没有人
都没有人使用第二条，
对，都是我要
的。我下次应该他们喊三轮，好不好？我觉得一轮太快了。
那都是因为时间比较晚了嘛，太阳马上要落了，
嗯、
都是我要
的。又有求婚，
对、
嗯，
我要什么？然后最后那个安排的跳舞哥最后大喊了一句：“我要娶你。”对，
他超级慌，他超级慌，他其实挺慌的，
嗯、
但那一瞬间还挺感人的，就是他大喊我要娶你，然后转身大踏步走向他的现在是未婚妻了，然后跪下拿出戒指，那个女生当时就哭了，然后我也当时就哭了，就是你能感受到那一瞬间的那种惊喜和感动，
嗯、
就是太奇妙了，就那两秒钟，我觉得。
太搞笑了，我要描述一下，我要描述一下这个场景的搞笑与感人，就是你大家要想象一下，原本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挺糙的，后来发现这个想法非常的震撼，就是在最后喊，他说你们把我安排到最后喊，让我们就在前面帮他喊，每个人喊，因为我要干嘛干嘛干嘛，然后最后终于轮到他了，然后我心里特别期待，我说他要求婚，他要喊什么，他冲过去，憋了一秒钟。大吼声啊、哦！大吼声啊！我整个人都傻了，我笑瘫在地，啥也没喊出来。然后他啊完之后释放了一下，转过身大喊：“某某某，我要娶你！”哦，大家超激动，就走过来，然后跪下，然后女生边哭，然后这个时候就场就尬住了，不知道该干啥。然后最终边上出来一个好心人说。你把戒指伸出来递给他，然后跟女生说你把手伸出来，就所以他们俩都不知道该干嘛，你把手伸出来你帮他戴上，
不是他是在喊我们那个好心朋友，他在喊、
嗯、
他说你拿呀，然后那个说你接呀，
不你拿呀是那个他求婚的人自己说的，让他自己把这个拿出来，然后旁边朋友说、
哦对对对
你怎么能让他拿呢，你得自己给人家带上呀。对，就是他们两个人都傻住了，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了，就很激动，其他人都在尖叫，然后一个人在哭站住了，一个人跪着然后站住了定格了。嗯，
对，然后跳舞个大吼声的时候，我笑到了地上，然后他说我要娶你，我被震撼的倒在了地上，就是于是他过来求婚的时候，我就在背景里躺在地上，非常尴尬，
然后一咕噜爬了起来，
灰溜溜的逃走了，
对，
唱，
场面又混乱又感人，对
对，这就是跳舞哥求婚的故事，
嗯，
然后那天这个求婚故事引发了我们那天晚上大家都在聊求婚。然后说哎呀阿猜当时怎么求的婚啊，玉晨怎么求的婚啊，我记得那天晚上回去就我们在那个哦是第四天晚上了，哎第四天晚上，然后我们把跳舞哥求婚的视频投在那个楼下的电视上就看看了一遍，然后又把阿猜的求婚视频拿出来鞭尸。
对，好，我们赶快走一走，我们这个播客，那我们可以录两个小时我觉得。
嗯，第四天。
对，第四天就是真正自己做项目，但是其实至少比我之前预想的要混乱一些，就是我们的理想是大家都想好了，然后就像第三天的两小时一样，只是一个加长版，就大家闷头做就好，但其实 很多人第三天可能把自己好想的想法做掉了，然后第四天就变得很难，就是很难去想这一天我要干什么。然后我觉得我至少我跟玉晨第四天非常疲于奔命的在那边跟大家聊，说啊怎么办怎么办，完了完了完了，还没想出来就该做什么。对，
嗯，
这样一个状况。
那天阿蔡好像尤其的痛苦，我记得我们那天结束了晚上复盘，阿蔡说你白天有一个非常大的情绪起伏啥的。
对对，就很痛苦，我觉得你解决不了。是你要解决什么呢？要解决的是你要帮着人想一下你这一天你要干什么，对吧？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结果是什么，你要做什么。但是我唯一拥有的技能就是帮他把这个饼摊大。对，这个我们可以等会儿聊，就是这个整场 MBTI 最后一个字母是 P 和 J， 这个 P 人和 J 人的这个差异。对，我只会把饼摊大，然后就特别痛苦，然后感觉跟一个人聊把他饼摊得更大了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嗯，你再感受感受，然后我就去跟别人聊。连干了三次，我觉得我背上背了 三个人三张大饼，然后我有一种责任感，我要帮他把事搞清楚。但是呢，可能人家那个大饼已经摊到，哎，我这一辈子跟我爸妈都是关系，我就背着这么重一张饼，我说我操，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把这个饼摊合成一个可以干的事情，超级痛苦。然后还开始自我怀疑，说，哎，怎么人家就把饼摊缩成一个点了呢？怎么到我这儿都摊大了？听说玉成也有类似的痛苦，
完全相同，就是很努力的在把这个饼缩小，但是还是不自觉的，有的人就会越聊越开，越聊越开，然后第二天的那个模式，就是清晰的那个模式，其实发现在第四天的时候就有时候非常不好用，你有可能会落到一个地方，发现是要改变的，但是发现当下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然后又会觉得啊，那我们之前这聊了这么多是不是白聊了，然后会有很多的挫败感出来，就会有一些自我批判还有怀疑，然后觉得耽误了人家的时间，然后也会有这种感觉，会有这种想法。嗯
嗯，
这
好了，问我
这人最后一天你是什么感觉？
我过得可太爽了。因为我发现啊，这一天是我可以疯狂执行和疯狂给建议的时候，而且他们拿我当神，我说什么他们都去干，就是他们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绝望的状态。可能刚跟你们两个聊完啊，他们好多人都想的是我就剩这一天了，我得有点收获呀，我要干点啥，他们就在问我。然后我基本听了两句，我就说，哎，你可以看这个，你知道吗？我给你想一个，我说你可以即兴表演，你在你即兴表演里面去演出你跟你父母的冲突，然后你找一个人扮演你的父母。他能说哦，可以这样。我们可能又盘了一会儿，哎，我跟他说，我说，哎，你也可以这样，你可以跟我们三个人都聊一点啊，问我们这个事情怎么做，然后我会直接帮他把这个项目跟目标和结果都串在一起。我说，你看，你做这个项目，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体验一种新的沟通方式，你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看看你有没有把这个不同的话说出来。然后这个人点头，恍然大悟，走了，就二十分钟，就他就非常清晰，他就走了。然后下一个人。啊，然后就过来就重复，然后这个人他说，哎，我这个项目已经做到这儿了。我说你还可以更进一步，我说你不是想要与人连接吗？你去小红书上找陌生人连接呀。我说你在你朋友中可以创造啊，你不要去找那些简单的人，你找那种你生活中觉得不能跟你连接的，你今天就跟他连接，你就邀请他深度对话。我说你趁着你现在有这个劲儿啊，你得把这个东西落实。然后他就去做了，真的，就我觉得五分钟魔法，然后他就回去咣咣一顿干。但是可能这一天我比较大的 struggle 就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把他推得过猛了，就可能这个人他其实收获已经够了，但是我只要看他我就觉得你还可以做更多，你还可以再勇敢一点。有一个女生吧，就是她确实在我的这个推动下，然后去挑战了她生活里面比较僵化的一段关系，然后受到了暴击。就是那个人特别的不配合她，然后而且就真的是给了她，当就是那天就给了她一个伤害。我那个时候有一点愧疚的，就是我觉得哎呀，其实她本来这个项目已经做得很完整了，就是她是最勇敢的一个女孩子，我觉得她特别的勇敢，然后她已经把生活里比较难的那些关系她都去面对了，然后但这一天她去面对的这个人就给了她一个特别特别的刻薄的一个言语吧，然后她也当时也很难受。我可能就有点怀疑，觉得 我不能，哎，我是不是之前推的太狠了？然后，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放弃，你可以去倾听他，
哦、
你有，
哇，
就是我会就是跟他说，就是还是有机会的，你还是可以接着突破。然后，但他其实可能觉得有点太多了。
对，
嗯、
然后那天中午我也是跟他聊，然后我跟他表达意思就是你已经做的够多了，你不需要再做了，接下来你就放假吧，就不需要再往前推了。没有必要你要在这一天解决这些所有的事情，然后你要认同自己已经实现的东西，你已经实现了，就是你要把这个你最初的目标然后就衡量结果都已经达到了，不需要再继续做多了。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先照顾自己的情绪，我那天就是这么跟他说的。
我觉得我们很搭配，你看你把这个人摊得太远了，我给你缩一缩，我把这个人推得太狠了，你再把他往后拉一拉，我觉得非常搭配。
但是我们遇见他的时机可能是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跟他聊的，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跟他聊的，对吧？嗯，
但我很相信就是我们三个到最后那一天就特别的流动，就是我们可能本来还计划了一个大家的这个誓师大会啊，然后最后也没有誓师，就早饭之后大家就特别积极的拿着他的小本子来找我们，说我要跟你聊一下我的项目，然后我们是一个各个击破的状态，但是就是特别的活跃，特别的流动。然后可能我这个人聊完了，我就去巡视一圈，我看有谁是一个需要聊的状态。但是最后我感觉就是每个人我们都顾到了，真的是，因为后来我们又问大家，就是每个人都说，我觉得我得到了足够的这个注意力 attention 和需要的支持。我自己心里觉得每个人的项目都已经在我们这一天有的精力内去帮他塑造成一个对他最有收获的状态，
嗯，
然后最后就全是很自然的流动，我们没有任何的安排，说先跟谁聊，后跟谁聊，就是逮着谁就跟谁聊。然后最后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我们四点截止还是五点截止，然后三点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人的项目都做差不多了，然后我还带他们去打了个坐，我们真的去冥想了半个小时，然后还被阿赛撞见了，然后阿赛非常的崩溃，
捉住你们了，因为我们的那个当时说法是。说法是说大家不要互相影响，然后关键是跟丹阳冥想的两个里面有两个人，他自己项目该干啥还没搞明白呢，我都找这些人都去哪儿，这大房子的人突然变少了，然后最后当我回自己的那个卧室的时候，发现丹阳带了一群人在我的卧室里打坐，其中有两个项目还没搞明白的人，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这是随缘吧。
阿赛当时真的笑瘫在床上，但是看似笑瘫，但我能感觉到他有很大的无助和无奈，
心底的绝望，
太绝望了。
嗯，我觉得我这个摊大饼的心态，然后和一种模糊叫完美主义、理想主义，但不太是，就是说我可能就是非要觉得这个人的项目得多突破点什么，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导致会觉得哦，我想让他做出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可能找不到具体的方法，然后就非常的着急。现在跟你们聊完，我突然觉得其实跟当时去 Vipassana 冥想非常像，像在哪里呢？就是说我进去的时候我带了个预设，当我听了别人通过这个东西获得了什么之后，我会有一个预设说我也要这些东西，就是我去经历这个十天冥想的体验，就是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我当时自己去做一个参与者，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希望说哦，我有很具体的这样这样这样的体验我想拿到，对吧？比如说玉泉之前做了个清醒梦，我说啊，这个东西很疗愈，我也要有清醒梦。我会非常具体的说，就是大家经历到这个东西我也想体验到，然后我对它的这个强度啊，它的这个对我改变的程度都是有一个幻想的。那这次我作为一个辅助的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对大家这个项目要做到多大的改变和突破我是有预设的，然后但这个预设的话就很容易痛苦，因为现实总是，对吧，你不如你愿，你可能看到了有几个人啊达到诶好像挺大突破，然后你就会希望你就希望给所有人都能提供这样的，但是其实大家面对的问题就是很不一样，具体问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当我不接受的时候就会很痛苦。
嗯，好深刻的觉察呀。
我完全没有，
他刷刷刷给人派任务，
我是一个就是今天你干了就行，就是有这种感觉，而且我有一种我知道你的问题是啥啊，我给你设计一个你只要做了你就能行。 就是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你突破不突破的，你把这事干了就行，就是今天你能干成的事你就干了。就比如说当时我们那个就是什么都不做的那个女孩嘛，她确实很模糊，然后中午我跟她聊了一个小时，我就一直给她找一个点，一直给她找一个点，然后最后我找到了特别清晰的一个东西，我说你去 challenge， 就是挑战一下你的这个信念，然后你用你这个信念去挑战你工作上很难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给他盘了一个特别清晰的东西。那虽然最后他没有做啊，但是就我觉得我的心态就完全聚焦在这一天，就是我不在乎你有什么突破啊，你有没有什么突破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但我的使命是让你找到今天你可以做的一个事儿，然后你把这个事情做了，做完了之后，只要它是在我们的这个目标结果的框架里的，你能达到多少是你的缘分。但是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因为你现在还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我只要给你找到一件事儿做，你去干了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跳舞歌收个尾，虽然刚才已经收过一次了，大家把这个项目做完，然后进行最终的就是大家讲一下自己做了什么，然后有的人是要当众表演，就是去完成自己的项目的，比如跳舞哥，跳舞哥现在已经是一个订婚的人了，在第四天，然后他就拉着自己的未婚妻要跳一支舞，我觉得还蛮感人的。
啊，那个他们一开始跳我就在哭，我就觉得就是他们看着彼此的那个感觉就特别美好。
对 对。
然后那个女生是完全沉浸的，然后跳舞哥一开始就是很紧张，然后真的是我们让他 one more 一直跳到最后一遍的时候，他真的就放开了，开始享受，只是这一刻只有他跟他的未婚妻之间的这个连接，他有点都不怎么看我们了。
我对跳舞哥这个项目其实还是蛮投入的，就是还蛮关心的，是因为跳舞哥这项目其实挺奇怪的，就是他要当中跳舞，听上去有点简单，然后但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星盘，那么北交武功，意思就是说他对于展现自我和单纯享受快乐是非常非常拒绝的，然后我跟他分享了很多经验，我作为一个南交武功的人，就是他怕的东西是我的舒适区。当时我们早上在盘项目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好像他当时觉得自己要克服自己肢体不协调的这种自我判断等等，讲了好多这种东西，然后但他怎么理由不顺，因为他说我这一天我可能跳的还是不好，我可能这就是不协调，我没有办法打破自己对肢体不协调的这个认知，他讲了半天这种东西，我说我好像发现问题了，我觉得你一直在自己跳的好不好这件事情上纠结，然后你今天确实你也不一定能突破你跳的今天就跳的好这件事情，我觉得你需要的不是这个，我觉得你需要的是不想你跳的好不好，而能够真正的只去进行跳舞本身。然后因为他之前已经想好这个项目是他跟他的未婚妻一起跳嘛，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推荐，我就说我觉得跳舞是什么呢，我觉得跳舞不是任何的动作，你不要记任何的动作，然后不要想任何的对和不对，好看不好看，跳舞是什么，跳舞就是你们世界上只有你们两个人，然后你们在星空下，然后有美妙的音乐响起，然后你抱着它，你们俩静静在这个星空里面就是慢慢的晃悠，然后你就看看世界上只有它，你们在晃悠，然后这一切非常美妙，这是跳舞本身。对，然后所以说我有这种个人投入在里面，我就觉得我很关心，然后我看他们俩在练，我觉得哇好感人啊，他们就是抱着啊，就挺好啊，这就是跳舞啊。然后在他们在展示的时候，就是丹阳和敏锐的就说感觉这个跳舞哥脸上还是有一些痛苦，跳错了之后觉得还是会想我跳错了，然后我们让他重跳，其实然后跳到最后一遍我也有点想让他重跳，但是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大家都说通过了，不想再折磨他，跳第三遍的时候丹阳说我要当坏人，然后其实如果你记得的话我说好我加入你我其实最后是我们俩投了反对票，然后大家就跳了一次对，然后跳舞哥最后说非常非常感谢丹阳的反对票，人说就是越跳越错，他的1、2、3、4遍越跳越错但是就是他在第四遍可能确实就是哎呀错就错吧，就是我们享受一下跳舞本身。对，
挺感人的，就是最后这个跳了四遍这个舞蹈，确实这个动作从第一遍还在记动作，第一遍动作相对是最好的，然后一遍比一遍忘的更多，就像那个什么打太极一样，第四遍已经完全这个跟不上节奏了，但是他一点都不慌啊，非常的淡定。对，然后就是跳吧，第一遍时候眼中会时不时还瞥我们一下，然后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在看他，最后一遍就是眼里就跟那个女生一样，眼里只有另一个人。对，
很有趣的是跳舞哥这个项目在他第一天提出要跳舞的时候是被玉晨两句话噎回去的，因为跳舞哥是玉晨生活里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当时玉晨说你这个项目有什么意思，你这个是你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情吗，是你最要解决的吗，你为什么要来跳舞。回到阿才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期待大家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的这个东西，就是那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这些参与者 你肯定不能说每个人他都有一个特别大的突破，他们肯定都是有一些突破，而且他的这个突破就是他在生活里能够蔓延多少，他是不是来了一回之后他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或者说他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这个东西不是说像吃药一样是可以给你保证的。就是站在我的视角啊，我会觉得就是我们组织的这样一场活动它就像是一个有一些随机性的东西，就是每个人在他的生命阶段在这样一个场域里他会去尽他所能的解决他那个当下需要解决和他需要去体验的事情。就像跳舞哥我们一开始是觉得你这跳舞算个什么，但是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觉得他收获了很多，他收获了求婚，然后和他未婚妻的一次星空不存在的星空之下的一场的美妙的舞蹈，然后是他前所未有的一个人生体验。可能这个跳舞哥没有说我们这场除了跳舞哥还有个爆哭王，他自己说他自己是爆哭王，不是我给他打标签，他跟我说他说我作为全场爆哭王我想给你们写点什么，他还没有给我写，就是他可能不像爆哭王那样有一个很巨大的情绪的变化，但是他离开之后是我觉得他是很喜悦很充能的，他拿到了他需要拿到的东西。我觉得作为参与者我们没有办法去给每个人打分说你得有一个爆哭的阶段，你得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你才行，就是他会在这个场域里面抓取他能够抓取最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不管他抓取到什么他离开了这就是完美，他已经拿到了宇宙给他创造的在这个场域下他能够拿到的最多的东西，然后我们是为他喝彩的。
嗯，你这个心态太好了。
但是我刚才有话说一半啊，我觉得是不是为了宣传我们下一场活动，我得说这个特别厉害，你来了你就脱胎换骨了，你就
哎，我觉得不要哎，不要。
但是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还非常非常看个人。
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啊，就是有收获的人他也是因为自己愿意打开，自己愿意选择相信，自己愿意想在这个阶段把这些东西释放出来，然后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场域吧，愿意聚集在一起的人聚集在这个地方，然后仅此而已。对啊，就所以收获跟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都是看你自己个人的意愿。对，如果你一直封闭那也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愿意打开那你就会收获到你需要的东西。对，
哦，我觉得甚至都不能这么说，就是都不光是你愿意打开，就还有很多就是客观的条件，就是每个人的问题都是盘根错节很复杂的，有的人可能就是暂时想不到什么特别突破性的东西，不希望有人觉得以后来了或者之前来了觉得哎好像没有很知道该做什么，是觉得
对
是因为你不够打开，也不一定哈。
对说的很对，就是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时机还没对，条件还没对，或者说你这个阶段真的没有什么需要突破的，这完全有可能。对，就很随机。我当时做这个项目唯一的希望就是做完之后大家不要恨我们，不要恨我们
啊。
对，就我的需求就是大家不要恨我们，不要最后大家这个仇恨每一个人，就是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不错的旅游，就已经满足我的期待了。
你这期待有点过低。
对，然后好像最后达到了这个期待，没有人恨我。
岂止啊！哎呀，
我觉得这是你的恐惧，不是你的期待。如果是你的期待的话，你应该每天都是属于放飞的状态，因为已经远超你的期待了。
对，你应该对这个活动特别满意。嗯，你觉得我们太棒了，但好像也没有哈。
对，我觉得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讲这些细节，我其实还有好更多更多细节可以说，但是太长了。我觉得终于我们把这个流程大致走完了，我觉得可以说一说。说一说这种总体的感受。
你先聊。
我觉得我最直观的东西就是大家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就是很放松的笑，这个事情是真的是挡不了的。当我们最后一天晚上大家放了一些第一天玩一些游戏的时候一些录像，我就看哦这个人当时脸这么绷着的，就是在说哦这个人当时还很拘束，但是 当你看到第三第四天大家合影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笑得非常灿烂，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大的感触。
嗯，我可能从我自身的感受出发，就是这个笑容越来越灿烂。我觉得就是这种很深度的线下的东西真的太充电了。就是我感觉我作为一个这个北郊冥王四宫的人，我觉得我在一个浓浓的充满了安全的人际关系里，就是我觉得特别安全，我可以在这里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截住。就虽然我没有暴露自己，但因为我知道这个人际关系的环境特别的安全，就人与人之间是充满了柔软脆弱接纳的这么一个场域。就我觉得我到这个场域里面，我跟这些人和他们的这个心待着，我就整个人就在疯狂的充电，就是我觉得特别的安全，就像回到了一个家的那种感觉一样。
这不就是你的梦想吗？
嗯，
大家一起在大房子里过家家，也不叫过家家，就是那种安全舒适的感觉。
嗯，就是太安全了，就是所有的事情我都觉得说什么做什么都可以。然后就是这么安全的，又是这么静默式的四天的人际关系的场域，在我自己的生活里肯定是不多见的。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这么喜欢这样的活动，以及我能从里面收获特别特别多，就是这种巨大的这种安全的感觉。然后它是我非常渴望的一个能量吧。然后我在这里面待了四天，就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看见大家越来越打开，然后我就是迅速的充电。我觉得我整个人的身体里面都是被真的是被爱填满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在发射，就是不断的有这个爱的能量涌进来，然后把它发射出去。我感觉我看每一个人的眼光都是慈母般的眼光，就是这个级别的慈悲和包容，在我不是生活里我不是这个状态，但是在这个线下的活动里，我看见他们，我就是看每一个人，我觉得他好可爱呀、啊！我觉得他就是天使，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宝贝，就是就像我写那个很肉麻的那个复盘小作文一样，就真的是我觉得我爱每一个人。包括小乌龟，对，
啊，哇，我觉得我之前也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然后特别是没有跟你们二位这么合作过，我可能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把这个事情从零到有，从什么都没有，然后一点点盘出来，变成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活动。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包括我们中间的磨合，我们有一些争吵。这个阿蔡点出了我一些旧有的一些模式，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非常非常感激的，就是跟朋友一起做事情，然后跟大洋一起做事情，我们曾经也尝试做过事情，但是就结局就比较糟糕，但是这次就是做了一个很完美的事情，然后就把它呈现了出来，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收获非常大。然后另一个层面可能就是我作为一个内向的人，一般是在人多的场域里面都是疯狂掉能量的，但是我觉得在这几天里面我观察到我体力是在掉，但是我的能量值没有在掉。我没有觉得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是我需要用我很多额外精力去消耗的，而很多时候我发现我是被充能的，就是我身体可能跟不上，但是我的精神层面其实是挺饱满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在我过去这种团体人际交往中是很少出现的，这个感觉让我非常非常舒适，非常好。我可能只有在过去跟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这种十个人的集体会有这种感觉，在我生命里真的很少出现。对，十三个人、嗯、
有没有觉得我们就是在往各自的北焦点上去有很大的收获？我觉得玉晨说的那个做事情自我价值的东西
我肯定也有啊。我北焦点是十一宫，意思是我陌生但是渴望的是平等的看到大众，看到的每一个人，然后那这个对我来说完全就是这方面的锻炼，就是好好看每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很一样的，他们都在自己的生活中颠簸，然后有自己非常真切的感受，自己的挣扎，然后没有谁高谁低，谁不值得被看到等等等等等，就是都是非常平等的。所以我最后发朋友圈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我真的是我真诚的感受，就是我想把每个人的名字列出来，
嗯，
就是我的朋友圈最后哒哒哒哒把每个人名字列一遍。我觉得我的这个感触真的是一个 对每一个具体的人发出的一个感受。这个当然是北交的功课。对，
嗯，所以我们三个在同一场活动里面各自找到了并且满足了北交点的渴望，好神奇啊。
可能跳舞哥也找到了北交点的渴望。
可能不止他啊，肯定很多人有这种感觉。
对，有些人北交点没看过，但肯定是的。下次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星盘，然后根据你的星盘给你定制一套项目。
哦，我跟你说，乐乐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想法，就是大家把星盘看完之后，把那个南北交对宫的人盘在一个项目里，然后互相怼，互相教做人。
那我们应该在招聘的时候就让大家把生辰八字写好，是吧？我们正好配齐南北交对宫位的五个人。
对，
这其实怎么 不懂星盘还不能参与这个游戏了？
开玩笑，开玩笑。当时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我跟玉晨在复盘，分别独立的表示这个事情办得很有成就感，很好，但是太累了。如果下一次要办的话，我得好好想想。我们俩都说这个话，等下说，我只在想，我如何能克制自己 ，focus 在当下，不要去想。赶快办下一场。玉晨的评论是：人类的悲喜确实不是相通的、啊。
对，
然后人类的悲喜不相通的结果就是下一场马上就要来了。
玉晨，要不先讲讲你的视角是，就是下一场是怎么跑出来的？
下一场跑出来跟我关系也不大，然后就是被你一手操纵的，很快的执行了出来。
对，其实我们还在第三天的活动的时候，我就在爱与星球大群里说，我说同志们，这个活动太好玩了，我要再办一场。然后就是我已经在想，就是下一场什么时候了。然后我跟自己说，不行不行不行，先把这场办完。然后办完之后的第一天，就是我跟玉晨从盐湖城回加拿大，然后那一天我就拉着他，我就聊啊，我说我们聊聊下一场什么时候，硬是聊出来了。然后我就是在回盐湖城的，就是回加拿大的第一天，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刚刚结束的第二天，我就把下一场活动我们想要实现的东西写出来了，然后就开始招募助手了，招募地面支持的这些国内的，帮我们去找场地啊，找酒店啊，这些人，然后就找到了我们支持我们做地面的这个爱与星球的小伙伴。然后我们就很快的，主要是他比较给力啊，他在广州那边，然后他很快的就找到了深圳旁边的，据说是深圳最美海滩的一个旁边的一个民宿，就是在海边的一个环境。我就觉得就是他找地方和我们想什么时间办线下，以及他这个非常给力的助手的出现，就特别的顺利。对，就是包括我们再办一场，我们想实现什么，然后我们的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报名，怎么开放。我觉得像操办一场线下这种很大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在第二次，就是我们现在在想着要办一场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任何阻碍它就出现了。它在我这儿也不是一个非常的激动的感觉，就是我们办盐湖城这一场，可能是一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打坐，然后我就特别激动，就是有那种特别兴奋、特别燃烧的感觉，就是我也没有那种很贪婪、很激进的状态，就是觉得非常的顺，然后又非常的自然，然后他就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然后价钱也很合适，然后地点也很合适，因为在深圳旁边，所以就是对全国各地的人应该过去都很方便，就是这个机票不会太贵，然后他这个人也很合适，就是他非常的靠谱，然后就帮我们谈这个民宿啊，然后价格呀、交通啊、游玩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万事俱备，就真的是万事俱备，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们，就太顺了。包括时间也很合适，就是我们俩离开中国，因为我们回国两个月嘛，就是我们那个离开中国的最后这个行程的末尾，我们去办一场啊，就觉得顺到没有任何的阻碍。而且现在要想到办九月份这一场，我心里真的是一点忐忑不安都没有，就虽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我心里面有非常强烈的这种信念感，就是我们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然后暂时不顺利的事情我们也会找到方法啊，而且它一定会非常好，一定会给我们打开一些新的能量，然后我们非常有收获有成长，就它一定会非常好的。
啊，我听到了好多好多的一定，有点恐惧。
哎，怎么回事？你的阻碍在这里，就在你身边。
那个一定后面的东西我先存疑，但是我相信它是会顺利的，是好的体验的。
嗯，
对，我。 我这次就不能参与了，但是我特别想给想来参与的人一个寄语。我发现我是那个 Vipassana 冥想出来给别人的寄语都是这样，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带着自己的期待进去，就是不要，就是事情会发生的，你这体验不会差，一定很美好，但是呢你不要想我具体这样这样这样好。我觉得我去参加这些活动最后给自己带来一些拧巴的都是这个想法，就是千万不要想别人有这样这样突破，哦，我也要有具体这样这样的突破，就你就去好好玩就行了。
嗯，好的，忠告收到。嗯，那想问问玉晨，你对这个东西有什么期待吗？你觉得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新的体验，是让你心里面有点期待它发生的吗？
嗯，我挺期待的，就是假如说能真的跟就是这次的活动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嘛，但是如果是在真的在中国搞一个新的形象的话，那全都是陌生人。那如果是全都是陌生人的场域的话，我觉得希望大家不要恨我。
好，
大洋，那你有什么期待？
好令人期待呀。
你有什么期待？你就说了个自己的担心。但我觉得其实你们这一次，因为很多都是爱与星球群里面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离陌生人非常非常的远，他们是可能是急不可耐的要打开的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会非常的好，应该。
嗯嗯，我们这个线下在爱与星球，哎，我决定后面的就不问小乌龟了，你就不要说话。要办线下这个东西，在群里面是呼声非常高。就是从我们在群里面影影绰绰的提过想办线下，大概二三月份吧，就有一些人一直在追着我们说，你们什么时候办，你们什么时候办，我特别想来这个深度的活动，我太需要了。
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线下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线下是什么，
对，他们就觉得你们一定会搞出一个很深的东西，我就要来，我就是阿泰说那个急不可耐想打开的状态，就我能感受到在我们群里面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声音存在，而且他们真的就是我们线上社群这帮人，我能感觉到他们是一个也是一个急不可耐的想见面想连接的状态，就可能都不用惹人，就是他们，你想他们平平常常在线下吃个饭，那都是我想知道你，我要跟你分享，我要倾听你，让我们彼此挖掘彼此接触，就是那种特别深的连接，然后那一下子我们有一个这么深度的东西出现，我觉得这个效果一定会是非常好的。我也相信玉晨能够从这个活动里面进一步的收获到自己这个做事情的成长，就是我也相信当你跟这种星球的用户交流，就是陌生人啊，然后你看到他们在你办的这个活动的影响下的打开，然后你会更加确信自己的能力，啊，然后你会能够收获到这种，哎呀，编不下去了。
我感觉玉晨现在满脸写着期待啊，笑死我了，
一脸期待，
生无可恋，满脸写着期待。
我就觉得这个预期不用太高，就是收获任何一点事情都会觉得很开心，这是我现在比较信奉的点，所以我就是对这个活动就是我尽力，对吧？然后没有什么预期，我预期就是大家不要恨我，那只要超过这个东西，我都会觉得挺开心的。嗯。
对每一位参会的人说，我们对你其实还是有期待的。
对，
我期待你不要恨我。
对，
说个好玩的，其实我对，因为这次你们这次我参与不了了嘛，所以我也很轻松，我也不用想什么具体的。我真的被一个想法这个拿捏住了，就是我们上一次活动结束的时候那天晚上，然后那个朋友说的，觉得我们这个很适合拍综艺。我真的在比较认真的期盼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玩笑，这是一个多好玩的综艺啊。
嗯，
他说现在国内综艺其实没啥看的，大家在编强行去编造一些事情来活动，让大家去看，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哎呀，我可太期待它变成一个综艺了，这个太好玩了。
我真的我在这里向宇宙发个信号啊，就是什么制片人啊、电视台主播啊什么的大佬们，我真的我拍着胸脯给你保证，我们这个活动它不仅是真人秀，它是就这些人他真的是在这个场域里他把心都给你掏出来，然后你真的是都千上千千万万人看哭的东西。 对，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有点像再见爱人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更具体的东西，就不是让他们去旅游，而是因为有这个项目的存在，就是有这个冲刺的感觉，然后它非常的具有观赏性，非常具有曲折性。我也很具体的想了想，就是它变成综艺的可能性，我老实说我并没有准备好，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想多带几次，就是大家可能听我们把所有流程都盘了一遍啊，但是真的在线下操作起来，对于我们几个人能力，就是以及对于大家这个场域的感受和审时度势，我觉得它是一个大师级别的调度，它要求特别复杂的能力，都不是不仅仅是什么 coaching 心理咨询，就包括带动大家，然后包括深刻的理解我们这个项目背后它能够对人产生转变的内涵，把握每一个人的情绪，然后还有那么多随机的不可控的事情出现，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上面需要成长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一次都不够，我都不知道我还需要多少次，但我觉得应该是几年的时间我才能够很舒服的说啊，这个活动我办得非常有信心了，然后我知道每个人在每个节点会发生什么，然后就甚至说我可以在摄像机的照看下去调动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我差的还很远，但是我非常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体验让自己能够成长。
对对对，我这是一个长远模糊的幻想，我觉得会非常好玩，但是我知道在实操层面非常难，对吧，有个人隐私，然后我们作为组织者包括每一个参与者受到的审视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犀利，所以这个是具体是具体的话，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想法还是可以向宇宙喊出
喊他哎呀，听从宇宙的安排，我觉得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然后宇宙觉得哎，它值得被更多人看见，然后以及我们在承受更多的审视的同时是我们自己要经历的考验，那这个机缘就会降临，就是这一切都是已经安排好的，我们只需要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加油，我觉得再办一场有再办一场的挑战，有再办一场的收获，但是我觉得我是准备好的，对，不管发生什么我准备好面对了，
总之会非常快乐，对，期待大家，对，我不出力，我只有期待我不出力，毫无压力，只有期待。
是的，好的，大家来加入我们的魔法成语吧，我们在深圳与你们相见。Never find another like me. I know you never get just what you see, but I will never fall you, baby. And there's a lot of you guys out there. And when we had that fight out in the rain, you ran after me and called my name. I never wanna see you walk away. And there's a lot of you guys out there. Cause one of these things is not like the others. Living in winter, I am your summer. You'll be tall when it comes to a lover. I promise that you'll never find another like me. Another like me.
Love you like me.